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信主才三年，神学才念了一年半，确实在主里面还是一个非常弱的、非常小的一个 baby。大概只是因为我是大陆来的，而且呢，在信主之前有一些做了一些比较冲动的事情，所以呢，我就闹着要让我站出来做见证。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确实正处在更深的经历神，不断的追求灵命晋升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我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个神的国呀，真是奥妙精深。这个我们信只是开了一个头，往下的路子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出来呢，我很愿意讲自己的见证，我很不愿意讲道，因为我讲见证是讲我亲身的经历，这个很容易讲，但是正道这个步道就很难步，这个因为我的那个火号还没到，这个昨天呢，那个王立平牧师是突然就是从来没跟我提过，突然说我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一说我才知道，我才真的想起我1月16号是我的生日，因为他在我那个见证上那介绍上大概看见过。这个按肉身说，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不过呀，说实话，我从小就没过过这生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农村呢，生活条件也差，这个而且我们那个河北农村呢，也没这个风俗，就是过生日。家里孩子又多，我们弟兄5个，就过都来不及过，这个所以也不过。而且我的生日也很俗，原来在农村都是记这个阴历啊，农历的日子。后来到了城市呢，弄不清阴历多少是几月几号，所以说每年也不过。这个到了是美国，这是入乡随俗啊，而且美国人都过，而且台湾呢、香港人呢也都过。这个我太太啊也就开始张罗过生日。这不大概这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开始过生日，所以这今年呢还是不习惯，还是忘了，还是忘了。我觉得呢，我女儿啊，到了美国以后倒是这个年年，甚至在北京的时候这年年给他过生日，大概已经过了6个生日了吧，就是6岁是过了5个生日是吧，过了5个生日，过了5，而且他我看到他过生日啊那个快乐呀，那个而且没有到他的生日的时候他就开始数算，甚至刚过完了这个生日开始算下一年的生日还有多远，不仅他的生日，把我们全家我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都画在那个年历上，甚至啊把他小朋友的生日就全记在上面，甚至怎么办呢，把他那个小洞买的那个小娃娃的全编了号，也编一个生日画在上面，有时候情不自禁的自己玩就唱起来，就 Happy Birthday to 谁谁谁，他就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过生日那个快乐呀，但是呢我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一过生日反而你就会觉得伤心忧愁。我大概我想我今年的是我39岁的生日嘛，所以说我今年一说起过生日了，我女儿或者太太或者是朋友一说起生日了我就有点伤心了，就不像我女儿那么快乐了，不像那么快乐了。因为啊大概是人到中年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生日不是好事了，真的过一个少一年了，过一个少一年。所以说呢，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是一个很倒霉啊，因为在我本来欢喜的年岁的时候，我就没过过生日，等到了忧愁的日子了，开始过起来了，这个很不是个时候。所以说今天上午我就在那想，我说这个今天这个生日，他一提醒我，反而叫我伤心了，这个。一下子感到他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所以，当我看到我女儿那么欢欢快快的这个张罗过生日的时候，我知道她是为了庆祝，为了欢庆，她来到这个世界上。 可是当我一过生日我就开始忧愁的时候了，我也知道我为什么忧愁，因为我快要越来越近了，离那个日子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人到中年是个分水线，在这之前年轻的时候啊嘻嘻哈哈的呀感觉不到，但是一过中年每过一个生日你就说明你离开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年啊，又少了一年又少了一年。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个说今天这个生日啊也就是给大家表一个态，就是说我其实就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过这个生日。但是我从这件事我想起来，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短暂，人生的短暂，我们生命的这个短暂，但是呢我对另一个日子我是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就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这是我第二次的生日，就是4月28号，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忘不了。这个日子说起来也是神的恩待啊，正当我一过生日就忧愁的年岁啊，给我一个新的生日，一想起这个生日了就浑身激动，就感谢神，就赞美神。1991年4月28号我受洗，从此开始了新的生命，开始了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日子也非常独特，我1991年4月28号受洗，1990年4月28号，也就是整整一年前的那一天，我地上的肉身的父亲去世。1990年4月28号，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58岁，大概在我逃亡的时候，他为我担惊受怕。我弟弟给我来信说，他每天呢就是两包烟，伴着一个收音机，他拼命的抽烟，躲在屋子里听那个短波收音机，就是听那个外国电台广播，是不是我逃出去了？就天天这样，3个月的时间，才知道我逃出来，才知道我逃出来。所以他死的时候，我很出乎我意料。我还记得当我离开我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就是6月5号。我们知道6月4号夜凌晨是北京的那个惨剧发生。我们的村子离北京只有200多里地，200多里地很近呢。我6月3号那一天呢，我就是我爸爸担心我在北京的事情，因为在闹学潮期间，他曾经2次去北京，就劝我说不要这样，你们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你们一定会输的，而且你们不要瞎胡闹，好好自己学本事，学本事。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很多年的共产党员。结果6月3号，他觉得风声不好，就派我弟弟，我们就弟兄两个，我们就哥俩，派我弟弟来到北京来，让我离开北京回去。可是没想到他一来就躲不了了，6月3号晚上就开枪了，开枪。6月4号我就藏起来，6月5号我和我弟弟、我太太、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偷偷，那个时候还不用偷偷的，就是骑着自行车就跑到城外，然后拦了一辆车回家。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跟我爸爸最后一次见面。回到家的时候，一进家门，我母亲先出来，抱着我们就哭。你想，我们就哥俩，说不定就都死在北京了，因为农村传得很厉害，农村传着说呀，整个天安门广场全被包围了，然后用机关枪从四面扫射，一个都没活。农村传得很厉害，是家传嘛，但是呢，我母亲抱着我们哭。但是我说我爸爸在哪儿？他说你就别提了，你爸爸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一天一夜守着个电话机就往北京拨电话，就拨不通。那个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他说一直在拨，因为他们知道我爱照相，而农村就传说哪个地方有闪光灯一闪，那个枪就是嘟着一梭子。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你爸爸早就说了，他肯定活不成了，他就喜欢，他们知道我喜欢照相。所以说你爸爸天天就叨，一回来吃饭就叨叨，他肯定活不成了，活不成了。然后呢，就让我妹妹，家里的妹妹去找我爸爸，找我爸爸。我爸爸我记得很非常清楚，他把他从那个电话室旁边的一个 一个乡镇企业的电话室里叫回来，他一进门看见我们的面，一边哭着一边说啊，你们还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所以我印象非常深的，那是最后一面，我没敢在家里过夜，就离开家逃走了，拿了些钱就逃走了，结果一逃就离开了。所以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很深很深。听到他死的消息之后呢，我要为他摆祭，但是呢我手头上没有他的任何照片呢，什么都没有。说来奇怪奇妙，我就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幅照片来代替他，代替他。这幅照片呢，是我这个图画呀，是我在那个巴黎的时候买的，在巴黎的街头上有很多艺术品，其中我看到这个照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巨大的十字架在天上，在天上，天是黑的，但是这个十字架的背后射出一道蓝光来，射到地球下面的地球上，下面的地球上有山有水有人有鱼有渔夫。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这个格调，我一下子买了四个，我当时还寄给我太太，在北京的太太两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我的心就跟这幅画一下就通了，我就买了四个，我给我太太两个，让她给我们家里一个。这个我就用这幅画摆在地上，然后我在前面摆了好多水果什么的，就是给我爸爸献祭。那个时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接触基督徒，我还没有去过教会，而且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悼念我父亲的诗。这个诗就是四句话，就是各类不喜家国怨，就是至贫如斯哀己堪，纵然古今无孝子，当有长歌天外来。我现在回想起来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话啊，说的是后来也应验了，就是有长歌从天外来，从天外来。这个后来当我在半年以后接触基督教，再过几个月我开始决定这个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那个普林斯顿的牧师，他告诉我说，我们教会每年有两批受洗的，今年春季这一批呢，我们准备定在4月28号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啊，我一听这个日子，我浑身一震。可是呢，那天按照计划，我应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一个电影月活动。这个牧师知道以后呢，就说我可以提前或者延后给你实习。后来我说不要了，我说这个日子太有意义，不要改，我提前回来。结果我就到了法兰克福，一去我就开始办那个回美签证。结果一到法兰克福领事馆给我拒签，我就回不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为我着急，那个德国的朋友也很着急。哎，说回不来，这一次我有一个，正好我记得我在海德堡有一个礼拜天，我就跟神祷告，也不叫祷告了，我就是跟神念叨这件事吧。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点跟神赌气，我说我这次回去，我是4月28号要受洗，这个我是为你受洗。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你如果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的存在的话，你一定应该让我回去。我如果回不去，说明你不存在。哎，我也就不正好，我又不受洗也就算了。真的，我那时候就是很不懂事的，就这么想，所以说也不叫祷告，就是这样说。但是我想到这儿，我突然觉得不对呀，我竟然已经信他了呀，我已经相信神了呀。我已经觉知了，我已经相信他是全知全能，他无所不能的呀。我只要有信心信靠他就可以。所以说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不要再担心了。既然是神的事，神一定会办。既然我信了，就不要再怀疑。所以我就非常坦荡的，我也不敢这么要，让我呢跟美国方面请一个议员呢，熟悉的议员写一封信过去。或者他们传真过去，结果周末嘛，我找不着他们。后来这事好像就黄，就没办法了。后来那个德国那个德中友协的那个秘书长，原来的原任的， 就跟我说，你到底怎么办？因为我马上想办法。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 I asked my God。 后来他就笑我，他就笑，他以为我开玩笑，其实我是真的。我已经经过那个祷告以后，我确实是真的。结果后来奇妙的事发生了，到了晚上，这个秘书长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上午就回法兰克福，那个法兰克福领事馆的那个领事，他说亲自打电话给我，让我明天上午带你去办签证。结果我就回去了，坐火车回去，上午就很顺利的去了，就把签证拿了，下午坐飞机回来了，就这么顺的。啊，这个事情背后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只知道我求了神，而且我有信心，这个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第二天是受洗的时候，普林斯顿的那些民运朋友啊，都去参加了，而且我自己也很兴奋啊！我说我又一次经历了这个神的信实，然后我就一个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孙小康，明天我要受洗，你要来？我说张大郎，你要来？我一个就通知他们，结果大家都去，哎，所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哎，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一年以前我失去了地上的父亲，可是，一年之后，我恰恰得到一个天赋，就是这一天，所以这一天我忘不了。说这个生日比我这个肉身的1月16号的生日，在我的身上更有意义，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也更有意义。所以说我这个1月16号生日我老忘，但是4月28号我忘不了，因为1月16号这个生日只给我几十年的时间。这个肉身呢，是给我几十年的时间，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就要消失，但是4月28号这个生日会给我永生，那是我永生的开端。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说今天本来讲的主题啊，就是要讲真生命，我实在是不太愿意讲理论了，哎，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生日，16号这个生日对我不重要，4月28号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因为那是一个我的真生命的开始。我们知道啊，真生命是不会消失的，因为真生命属于神。耶稣说，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啊，天上的粮，生命的粮啊。而且耶稣也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真生命就是与耶稣合而为一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没有结束的。而我1月16号这个生日，哎，它一定会有一个开头，也有一个结尾，所以呢，我对1月16号不太重视，我对4月28号很重视。哎，如果有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愿意纪念我的生日，你们要是记得住的话啊，4月28号为我祷告。而且我今天呢，也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我真的也希望你们有一个永生的生日，有一个真生命的生日。这样的生日，我保证你会刻骨铭心，今生今世刻骨铭心。你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生日啊，等你再年过40的时候啊，哎，你再过生日你就不忧愁了，真的不忧愁，哎，一点都不忧愁。所以说我感谢神，当我到了忧愁的年龄的时候，哎，我过生日啊，本来应该忧愁的年龄，可是我因为得到新的生命，我真的不再忧愁，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属于神。我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灵跟神合而为一，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这种永恒，这种永生，不是说等我死了之后才能应验，在此时此刻我们就能体会得到了。因为耶稣就这样活着，所以耶稣他掌管明天，我们在耶稣里边的人也就拥有了明天。我们不再为明天惧怕，不要惧怕死亡，没有死亡才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这个 在座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重生的生日，重生的生日。这个我是一个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哲学搞哲学的人，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今天有这样的转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想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不是说的不是假话。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转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不会说这样的话。就是像主耶稣讲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真的，我所见证的是我看见的，是我看见的。所以我非常诚恳的希望每一个朋友们都追求这样的生日，追求这样的生日。今天本来是要回答问题，所以呢，我就作为开场白，我就这样简单的讲一点，因为我看到有很多问题，它涉及到好多信仰中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讲了，下面就开始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沈弟兄，你怎么以马克思学者转化成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哪些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你是问给我答
的？
对，其实星期五啊，我们一晚上都是讲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肯定还有，就是还没有听到星期五的，所以我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要想听详细的，就要一个录音带就是了。那个概括一下吧，就是正当我经历了中国大陆六次和海外流亡的这样一种痛苦经历的时候，正当我对人性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深刻的失望的时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了一批基督徒，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真诚和平安喜乐深深地吸引着我，把我吸引到查经班里，使我享受那种气氛。然后呢，我就开始又把我吸引到耶稣面前，让我开始读耶稣的书，读福音书。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受到了心灵的震动，而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当我的心灵受到震动的时候，我的心就明亮了，就明亮了。我曾经举过那一段经文，就是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当我读到这话的时候，我对中共当权者的那种怨恨，对人生的怨恨，一下子都化解了。而更奇妙的是，当我化解了这些怨恨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幸福感啊！我觉得我是如此的幸福，我竟能爱我的仇敌。我是如此的幸福，我心中竟然只有爱，没有任何恨。我是多么有福气，我的心胸竟能够如此开阔，如此明亮，如此坦荡。我竟能宽容不同的人。所以这样的经历，读经经历，使我确认耶稣是神，是救主。这不是人能说出来的话，这不是人的语言能打动得了的。接下来第三步呢，就是我在祷告中也确实亲身经历了神的存在。当然还有很多点呢，我就不多讲了，大概就是这三步。第一是神的儿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他们的生命把我吸引。第二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把我的心灵震动。第三是我在祷告中亲身经历了神的存在。
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是否水火不容？是不是有两者共通的地方？
共产主义，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这个我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确实有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我个人呢，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一个要害是对人性的判断错了。 他们认为这个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个人性恶的基础上的，而共产主义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把人性改造成善的，因而就可以建造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人不人人都不利自己，而专门利人利别人，这样一个大同社会。靠什么呢？靠教育，靠共产主义的教育，靠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靠这个物质的丰富。这样一个判断完全错了，完全错了。而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真理之一啊，其中的真理之一就是人自从亚当夏娃之后就堕落了，除了神他不可能自行拯救，他不可能成为善人，不可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得到这个成功，当时正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观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讲人性，有的说善，有的说恶，但是呢，大家都同意一点，就是说经过礼仪教化可以成善，也是建立在人性善的这么一个基点上，基点上。所以说，它跟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人性的问题上不谋而合，而人性的问题都是人文科学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上如果错了，所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理论都会是错的，所有的实践都会是悲惨的。什么公有制啊、铁饭碗啊、大锅饭呐、啊，这全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判断错了。所以呢，这个变成了什么呢？好吃懒做，这个就是两面三刀，有权的人就搜刮，没有权的人呢就忍气吞声，也投机取巧，完全变成这么一种。所以说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必然会失败，这是因为对人的判断错了。而基督信仰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恰恰就是在于人性有原罪，就是对立了神之后啊还有原罪，这一点被西方这个文化所承认。西方的法律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人如果不受制约他必然会腐败。孟德斯鸠的名言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什么？这个著名的原理背后就一句话，原罪，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一定要互相制约制衡，三权分立，整个西方的这个法治体系就是这样。而中国一直是人治，不管是传统文化的统治下还是马克思主义统治下都是人治，因为没有神。
请问你将在用一个对这个中国大陆长期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大陆青年一代，你怎么去证明神的存在？
我觉得神的存在不是我能证明得了的，神自己彰显他自己，神通过他的儿女们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神确实是又真又活的。他像耶稣讲的，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但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所以神自己证明他自己。
远弟兄啊，参加灵运的人士中有谁接受了耶稣基督，您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这基督徒有好几个。这个比方原来在你们这边的民运人士叫杨建立，现在在哈佛大学念政治学的。我们那边的有一个叫张国立，就是那个21个学生领袖之一的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也截制了。还有一个叫熊岩的，也是21个学生领袖之一，现在在波士顿，他也是基督徒。还有另外几个已经接近，也一起祷告过，但是还没有，他们还不愿意，就是还没有到受洗的那个条件。他们，我想他们将来会成为基督徒。而比较，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的在海外的民运人士，经过海外的这个几年的探索和认识，都对基督信仰有了充分的理解，可以这么说。不像在国内那样对基督信仰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即使对基督信仰 就是还个人作为个人生命上还不能接受的人，他们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基督信仰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特别是对中国人的良心、中国人的文化的重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你已经受浸为主的门徒了，请问你在那个福音同胞里面是怎么样看待你的？譬如说苏小康等等。
哦，这都是私事了，是吧？这个我受洗的时候，他们都去参加了我的仪式。那个，我想他们是充分理解我的受洗。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基督信仰，但是我可以，刚才我谈到了，很高兴的告诉大家，现在他们都很接受基督信仰，特别是苏小康。我们同在一起痛哭祷告，我只能讲到此为止。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子评价和尚在此时此刻？
这个和尚是站在这个西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现实，所以说他是批判性的。和尚的第一集叫寻梦，就是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梦想。他最后一集呢叫蔚蓝色。我参与写的就是最后一集，其实我参与的并不多。这个蔚蓝色呢就代表西方文明，那好像这个梦啊已经找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民主和现代化。这个当然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结论呢它不够彻底。当我们来到西方之后，我们体验了西方的这个社会生活，看到了西方的政治，特别是当我认识到基督信仰之后，我发现西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源头是基督信仰，特别是美国非常明显是清教徒们到美国来以后那个纯洁的信仰，在这个信仰基础上他们的民主和现代化才有根基。所以呢和尚是怎么说呢，看到了那个门呢还没有进去。现在呢我们进来了，我想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和尚的话，我们可以更深一步。
以你现在的立场回头看看89年64事件是不是当时有意义？
世界，我用黑格尔一句话吧，算是存在，算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是算是合理的，都是会成为现实的。我意思就是说，历史上没有废事儿，就是历史啊，它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废的，没有一件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不该发生，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不该发生，是指从道德上啊判断说该不该发生，但是做历史来说，它是。按照历史的理性，它每一件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它发生了就是有它发生的必然性，也有它发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问题是我加入教会已经一年多了，但至今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主，我感到咱们来自大陆的人很难相信神。是什么事，哪个瞬间您信主了？您的同胞。
我听着这个条子觉得很亲切。这个他说咱们信主都很难。其实啊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你第一句话就说我加入教会已经一年多。我不知道你加入教会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还没有正式加入过一个教会，真的我没有。我虽然我在普林斯顿教会受洗，但是我也现在也其实也不算他们的 member。我在密西西比也不算哪个教会的 member。因为将来嘛，我毕业以后我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会加入一个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呢，我们所寻求的是我们个人生命与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关系的话， 你加入什么教会，你加入教会一辈子也没用，哎，真是这样。但我知道你问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才能建立这个关系呢？怎么才能建立这个关系呢？啊，我个人的经历，刚才我谈到了是那样三步啊，三步，因为这三步啊，实际上就是三个证明神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神，他的儿女们为什么有那么美好的生命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思考啊，我们理性的来思考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全世界为什么有16亿基督徒都能活出新的生命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神的话，耶稣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人的心灵呢？打动我的心灵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现在只强调一点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大陆来的人呢，我们追求神，哎，所谓的加入教会啊，就是追求神呢，追求神却求而不得，往往是由于我们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个路子不对，我们是用头脑去追求，而不是用心灵去追求。我们用头脑、用理性、用逻辑想去判断，啊，神啊，你证明给我看。哎，这个想知道了再去信，想完全知道了再去信。哎，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永远不可能。在理性上，你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你永远不可能像那个数学方程式一样把神给解出来，你永远不可能。你会有10000个为什么，有20000个为什么，有无穷多的为什么，一直追问下去。其实我用数学方程式给你证明出神来了，你还是会问我这个神哪里来的。因为你用这个理性就是没有办法填平的这个洞。这一点呢，那个哲学家康德呀早就证明过，说人的理性中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是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呢它又有无限的冲动。所以说人永远处在这么一个二律背反中。所以你不要用理性去追求啊，你用理性追求不行的。哎，你别说用理你追求神追求不到了，你用理性问任何一件事情你都问不到底。不信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简单的，你说你吃饭了没有？咱们中国的老话啊，吃饭了没有？你说我吃了，你为什么吃饭？我就说问什么啊？你问不了三个为什么，这事就没法问了。他说我为什么我不吃饭就饿？然后他问你为什么不吃饭就饿？你试试，这个理性会发问，理性有一种本能就会挑刺儿，但是理性有一种无能就回答不了。就这个问题，就是康，所以康德呀早就解释过，而且康德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就是因为他揭示了这个人的理性的二律背反。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心灵之门呢，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到神的光，一下子就能看到。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你可以用理性来认识神，从来没有说过，保罗也从来没有说过，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神。相反，保罗反复强调，在神看来这个世界的智慧是愚昧，是愚拙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智慧啊，你想想啊，物理天文所有这些智慧啊是什么东西？是神造的这个宇宙里边的一种表现，被我们看见了，我们分析半天，分析不透，是这么个东西。你想想你这个造物主你怎么能知道呢？哎，所以说在神面前呢只有一条路，哎，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路，承认我们的渺小，承认我们的有限无知。这个时候啊，神就会来进入你的心里。哎，所以说骄傲是阻挡人认识神的最大的障碍。
请问您对和平演变对中国的前途有什么看法？你对中国的民间所抱的态度是悲观的呢，还是乐观的？
这个和平演变这个词就是最好不说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不是一个好听的词，但是事情是在这么进行的。 中国，我相信中国确实今天是在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就是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平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啊，我觉得这个中国如果在不发生动荡的大动乱的情况下，能和平的走向一个更好一些的制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我对中国的明天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仅仅是看到中国今天呢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成就啊，而且我也看到了神的使命，神的福音也在中国广传，这两方面都在齐头并进。将来啊，这个福音的这个大阵地啊，和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强国呀，都会同时在中国出现。
请问在国内宗教徒仍然受到中共的压迫，不知道阮先生有没有计划到国内去宣传福音？
是啊，这个我觉得中国我的负担还是在中国呀，我的还是在中国，那只是现在呢我还回不去，另外呢现在回去你也不能公开传福音。这个我们基督徒还要守法嘛，就是这个不能公开传，你就不要硬传，免得抓起来。耶稣不是讲吗，有一分钱你没有交上去就不会把你放出来的。这个所以呢我还是要回去，但是我是将来允许我回去的时候，这个而且中国将来开放了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梦想，能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甚至在什么地方可以公开的去传福音。
向中国大陆亲友传福音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好最有效呢？
这也是我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给我们家里人写信告诉他们我成了基督徒，而且跟他们讲福音，你知道怎么反应吗？他们回信不提这件事儿。然后我接着又写了多少，我把材料寄去，把我的见证寄去，把我那个书寄去，他们一概就好像没听见。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心里可能想，你看我这儿子都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个，所以我也想回去，等回去当面能看，能，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能看到我的变化，能看到我这个人的变化。因为我原来在家的时候啊，我的脾气倔得很呐、这个我的印象，我对我们家人的印象很不好。我想我回去可能会那表现得好，因为我不是自然表现，故意表现啊，我自然就会表现得很好。这也就会对他们有些影响，而且当面谈还好，当面谈。但是写信呢，我的家长是这样，我不知道有的别的家长可能写信呐、寄一些材料啊，他们会接受。所以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就一方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呢，为他们祷告。我觉得祷告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
在您受浸之后，是否有再怀疑过神的存在呢？如果有的话，您如何度过呢？
这个问题提的是一个内行的问题，因为我信主之后，我并没有怀疑过神的存在。我确实，但是我怀疑过什么呢？我怀疑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当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怀疑我的祷告神能不能听见。真的有这种时候，因为我说，我突然脑，我这种怀疑不是很明确的，就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觉得，我今天祷告，神都管吗？这些小事儿，就是有这种。但是我马上就把它否掉，我马上就把它否掉。就是说，你信心不能这样，不能小信，也不能小信。这件事呢，我信神之后很久，我都对天堂地狱这个说法，有一点保留吧。所以我告诉你们朋友们，如果你们心灵已经受感动了，你们就马上接受，你不要等你全弄明白了。我告诉你，我受洗之后好长时间，好多事情我弄不明白。